神是统管万有的大能者，是永远公义的主，一定会在他所定的时间按照他的方法去刑罚恶人，义人是一定可以因信得生的。欢迎收听哈巴谷书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哈巴谷书的导论。究竟哈巴谷书的作者是谁呢？就是哈巴谷先知了。圣经关于哈巴谷的记载几乎是比其他任何的先知都少的，甚至连他的父亲、支派或是家乡都没有提到过。哈巴谷的生平除了哈巴谷书一章一节和三章一节以外，其他的经卷都没有记载过。哈巴谷这个名字希伯来文的原来的意思是拥抱，或是热切的怀抱，有亲切和亲密的那种意味。第三章的祷文使用了几个音乐的标记，是跟立位人有关的礼仪，所以有人就因此来猜测了，他是在圣殿里担任音乐方面侍奉的立位人。不过呢，应该是还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已经有这种的职务存在了。哈巴谷非常的爱神，但是呢，他却是非常的敢于跟神进行对话，面对面的质疑神，质询神的作为是不是公义呢？哈巴谷又当面的呼吁神解释，他的作为为什么看起来不太符合圣约的要求呢？由此可见，哈巴谷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先知。我们来看看哈巴谷书的背景。哈巴谷先知宣讲预言的日期并不容易确定的，大概是从主前625年起，新巴比伦帝国在尼布卜拉撒掌管之下，国势日渐的强盛起来。主前612年毁灭了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在主前605年，尼布贾尼撒在亚述的加基米斯打败了埃及的联军，国势达到了顶峰。哈巴谷所预见的这次侵略，可能就是在主前587年以前任何的时间发生的。那一年，耶路撒冷终于被巴比伦所毁灭了。比较切合的推论是，约雅敬作王的期间，特别是在他登基后不久啊，也就是主前608年到605年之间所宣讲的。因为哈巴谷所形容的社会的状况似乎和主前609年犹大王约西亚死后的情况非常的吻合。约西亚重修圣殿的时候发现了律法师，带动了全国的大复兴，这一次全国的大复兴影响深远啊。但是哈巴谷在书卷当中形容他的社会充满了毁灭和强暴，司法的制度不公正，义人受到了压迫，这些情形不像约西亚时代复兴的社会状况，所以哈巴谷的预言最有可能是在约雅敬王登基后不久发生的。约西亚王的死掀开了犹大历史当中悲哀的一页，埃及人废除了约西亚的合法继承人约哈斯，另外立了约雅敬作王，约雅敬成了埃及的藩属，要向埃及朝贡。从此以后，犹大就永久地丧失了自主权。约西亚王的大复兴没有为国家带来长远的祝福，约雅敬王登基后不久，他们又失去了自由，社会从平稳又变得了充满了欺压和强暴。我们不难想象啊，当时很多人的信心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局势就开始动摇了。哈巴谷书的主题是什么呢？ 哈巴古书的主要目的是宣告敬虔的人应该以什么态度来面对世上的罪恶。他有谈论到审判罪恶的神，他的本质是公义的。那这一卷书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教训呢。先知用一连串的疑问，问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这些疑问所反映的，或许是先知本人的挣扎，或许也是当时的人所关心的问题。首先，先知问了，神既然是公义圣洁的，为什么不理会强暴奸恶的事情呢？神的答复是，要兴起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作为惩罚强暴奸恶的工具。但是先知很快就发出了另外一个疑问，加勒底人并不比犹大人好啊，反而是更残暴作恶，神怎么能够用他们作为惩罚人的工具呢？神的回答是，神虽然用加勒底人来惩治他的百姓，但是加勒底人也要为着他们自己的罪受报应的。相反了，神的子民虽然受到了惩治，他们当中的义人却可以因信得生。加勒底人跟神的百姓是不一样的，所以先知对神的作为和奇妙的旨意就有了新的领悟了。最后他发出了信心的凯歌。这一卷书的信息是，神会在他自己所选择的时间，用他所选择的器皿审判罪恶，罪恶不会长久得胜。历史也见证了暴君和邪恶的国家一定会灭亡的。敬虔的人就从当中学习信靠，而且肯定神实在是以公义治理世界的。这卷书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提醒啊，那就是当人嚣张妄为，自高自大，自以为人定胜天了，人不断的陷在这种狂妄当中的时候呢，神默默的忍耐的显出了他很奇妙伟大的得胜，更突出了人是多么的渺小和虚妄。现在教会的处境呢，也像当天的犹太人，是羊进入了狼群，整个世代都充满了黑暗的权势。基督徒好像亡了国的犹太人一样，没有政治的权势，没有军事的力量，藐视我们的人啊，包围着我们。那些的无神论者越来越得势，经常的嘲笑我们的信仰。那些在学术上、社会上有地位、受人敬重的人呢，又发表一些抨击我们信仰的文章。处于这种对信仰不利的环境当中，再加上前途似乎十分的暗淡，我们的信心呢，的确是很容易会动摇的。先知哈巴谷眼前的情况也是充满了痛苦、不安和纷扰，罪恶的权势很嚣张，神子女的处境又十分的恶劣。但这一切的情况没有影响先知的信心，他看到神那种永恒的胜利，任何外在的环境都不能够影响到神稳操胜券的大能的。书中的信心给面对强敌的以色列人非常大的安慰呀，让他的同胞们都看到了那位永活的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即使是那些邪恶的国家也在他的控制之下的。邦国的兴亡不是出于偶然的，全部都是由神命定的。所以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感到害怕，我们要晓得神还是在当中掌管的，神还是要帮助我们。那么究竟这卷书呢，让我们在神学上呢又得到了什么启发呢？我们来看看这卷书当中的唯一人因信得生这一句，成为了新约保罗书信当中重要的真理。那你可以看看罗马书的1章17节、3章21到22节、加拉太书3章11节、 以及腓立比书的三章九节，都是直接或是间接的引述了这句话。保罗称义的真理显然是进一步的解释了哈巴谷书。义是神的义加在人的身上，使人有称义的地位。哈巴谷书的名言呢，就表达了救恩的内涵。马丁路德就是以罗马书的真理因信称义，成为了宗教改革的中心思想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当中所讲明的信心的意义是受到了哈巴谷书的影响。新约当中的信是相信、信靠，也是信实、忠实的意思。相信基督使人称义，使人成圣。不过信徒也要凭着信去站立得稳的。我们发现呢，人会失信的，但是神却是信实的。保罗多次的说到了神的信实。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强调了，信徒要有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样呢，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的信心才可以得蒙神的喜悦。那弟兄姊妹啊，我们的信心呢，应该是可以经得起任何的考验的。最终我们一定会因为我们的神而感到快乐，因为那位救我们的神呢，而心中充满了力量。虽然现在可能我们是处于一种呢煎熬当中，在试炼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因为有信的缘故而站立得稳的。这个信心就是一个完全的奉献和顺服了。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哈巴谷书全书的大纲啊。哈巴谷书在十二卷先知书当中呢，是非常短的一卷。全书一共有五十六节，分为三部分，成为三章。这一卷书用词华丽而有力，有很高的诗意，即使是理性的探索，仍然是具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可以说是先知文学的精选啊。第一章是先知的怨言，他向神发问，为什么神不阻止罪行呢？这个是一到四节。耶和华在答复的时候指出，我必兴起加勒底人，也就是那个迷信残暴的民族，来审判以色列人的。于是先知的困惑更深了，他再向神提问，圣洁和永恒的主怎么可以使用奸恶和污秽的加勒底人呢？这个是十二到十七节。第二章开端的时候，先知以守望者的身份登高望远，看看神的回应究竟是什么。耶和华第二次回答，那这一次呢，是正面而且是肯定的。他只是信仰和道德的重要那个重点，而且确立了信仰的指标，就是义人一定会因信得生，这是一到四节。然后五到二十节这个地方，他就用了五首责骂诗来指责加勒底人的罪和祸，包括了以下这几点哈。第一个祸呢，是狂傲掠夺的祸，这是二章的五到八节。第二个祸呢，是贪图不义的祸，是二章的九到十一节。第三项的祸呢，是残杀暴虐之祸，二章的十二到十四节。第四个祸是污秽恶毒的祸，二章的十五到十七节。第五个祸是雕刻偶像的祸，二章的十八到二十节。当我们仔细的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看这些祸究竟是指什么呢？第三章是先知一篇的祈祷文，先知以祷告耶和华祈求复兴来作为开始，这是一到二节。然后他回想耶和华怎么样的在西乃山临到他的百姓，他也想到了神作为大能勇士的全能又是怎么样的。那这些呢，就是从第三节到十五节的内容了。哈巴谷敬畏神，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即使所有维持生计之物都消失了，但是先知相信啊， 这位神仍然能够供应他们所需要的，而事实上他真的是这样供应了。那我们看到呢，环境的恶劣不是一个问题啊，信心才是一切问题最后的答案。坚定的信心一定会得胜的，就好像先知哈巴谷一样的。最后呢，这一卷书呢是以凯歌来作为结束的。今天这个导论就谈到这儿了，明天的时间我们就会开始进入到经文的研读部分。